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2022年12月16号星期五，今天节目我们关注美中之间，美国对中国观感喜忧参半，年终报道台海危局陷入近年来最低谷，
20大之后并没有得到严厉的军演，看起来有收到美国的警告的讯号。
中国后疫时代，富士康取消郑州厂多数限制。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中之间，我们首先看到美国国会参院星期三晚上，也就是12月14号通过了一项禁用抖音国际版 TikTok 的法案。当天呢，又有两个州政府下达了不准在州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的行政命令。那这个广受年轻人使用的视频分享平台被视为可受北京的控制来监视美国人，但是这家中国公司字节跳动的分公司对此呢是予以否认的。美国参院呢是以口头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政府设备禁用 TikTok 法案，这个法案呢还需要得到众院的通过，并且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法案的发起人是联邦参议员霍利，他说呢 TikTok 是中国共产党安置的特洛伊木马，对美国构成重大安全风险。而在星期三当天呢，美国的北达科塔州和爱奥瓦州也宣布禁止在州政府装置上使用 TikTok。 过去两周内呢，大约有10多个州采取了类似的行动。那我们也报道过，印第安纳州政府上星期对 TikTok 提出了起诉。除此之外呢，联邦参议员卢比奥稍早前呢提出了一项法案，要求全美国禁用 TikTok，并且禁止美国公司与任何受中国、俄罗斯等国家控制的社交媒体公司进行交易。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主持人宇宙。在另外一方面，越南谋求从美国购买多种军事设备，目的呢是包括提升在南中国海的侦察能力。美国多家国防承包商据悉呢与越南国防官员们就军事装备交易举行了磋商。这个情况呢是根据路透社星期三的报道，路透社呢是12月14号援引了消息人士的话说，在越南上星期举行了大型的军事装备展，期间呢洛克希德马丁、波音和雷神等美国主要的国防承包商与越南国防部和公安部官员会面，讨论了向越南提供直升飞机、无人机、雷达等非杀伤性武器，还说呢有关会谈有希望达成最后的交易。那么实际上传统上呢，越南主要是从俄罗斯进口武器装备，但是呢现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受到国际制裁，所以呢越南现在比以往呢更加的有兴趣从美国来进口军事装备，包括可以帮助越南提高在南中国海进行空中海上侦察的军事装备。那一般来说呢，美国对越南的武器出口呢是面对了许多的关卡，其中包括美国对越南人权问题的忧虑，还有呢就是有关武器出口可能对越南与中国紧张关系造成影响的考量。位于华盛顿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呢刚刚发表一份报告说，越南今年下半年显著扩大了在南中国海斯普拉特里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填海造地工程，来巩固越南对这个有争议区域的主权主张。那这个呢明显是越南在顺应中国造就的填海造地的格局。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主持人宇宙。在经济方面，美国投行摩根大通星期四，也就是12月15号上调了中国明年的经济增长幅度，原因呢是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放弃了清零抗疫政策，为经济复苏呢打开了大门。摩根大通的分析师呢把中国2023年经济增长速度从原来的 4% 上调到 4.3%， 与此同时呢，摩根大通也下调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从原来的 2.9% 下调到 2.8%。 摩根大通表示，中国经济近期呢面临通缩的压力，在过渡期结束之前，中国的国内需求将处于疲软状态，经济增速呢也很难提升。那么在上个月呢，美国另外一家大的投行高盛集团也因为北京退出了清零抗疫政策，而把明年中国经济增速上调到 4.5%。 另外呢，是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央行上海分行星期四报告说，在十月末呢，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的外国持有的人民币债券金额是 3.33 万亿元人民币，低于前一个月的 3.38 万亿元人民币。这是外国投资人第十个月持续抛售人民币资产，也是有记录以来资本外流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不过呢，某些市场观察家认为，资金外流的压力已经出现减弱的迹象。好，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分享年终报道，台海危局在升高，中共2022年对台湾可以说是态度最强硬，战机扰台数量也破纪录。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2022年进入年尾，回顾这一年，我们看到台海两岸关系在这一年再度跌至低谷。以中共军机扰台规模来看，今年全年有超过1500架次的解放军战机飞越台湾西南边的防空识别区，这是历史上最高的记录。而中共继八月初举行了针对台湾的大规模军演之后，十月份更是把遏制台独决心写入了党章，十二月还片面地禁止台湾农渔产品输入中国。分析人士指出，中共频频出招撕裂台湾内部，恐怕只是开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的年终报道，由志远播报。
2022年是中共对台最强硬的一年，中共军机扰台规模超过1500架次，数量前所未见。专家分析，中共对台强硬背后也掺杂了国际地缘政治角力的因素。从今年2月爆发的俄乌战争开始，响彻国际的民主声浪间接影响了西方对台增强的支持力道，引发中共负面反弹。包括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初访台后举行了针对台湾的军演等激烈报复。不过，台湾执政党民进党在11月底九合一地方选举大败后，却又让中共燃起两岸渴望在国民党主导下重启协商的希望，为两岸的未来走势再添变数。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对台仍是软硬两手策略，即便有重启协商的可能，但在那之前，中共应该会对台先打经济战。例如，近期片面禁止多项台湾农渔和糕饼等产品输往中国，以此来重创台湾人民对民进党政府的信心。2022年，共机扰台规模史上新高。位于华盛顿的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郑哲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在2019年初的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谈话上所发表的习五点，就已经将两岸关系和九二共识明确定调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坚持一国两制基本方针。习近平重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郑哲轩说，此次表态之后，中共对台模式明朗化，中共军机侵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及飞越海峡中线的次数开始激增。除了越过中线的军机和军舰外，连中国籍的采砂船三年来也频频越界，消耗台湾海巡署巡防力的意味浓厚。根据台湾国防部的资料，始自2019年3月 中共军机首度侵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当年约10架次军机扰台，2020年则增至约380架次，2021年再多达958架次，至于今年截止12月1号止，累计扰台的军机架次已经达到1526架次，有243天进入台湾空域，扰台已常态化。郑哲轩说，
From a speech in early 2019 that, that Xi Jinping gave on Taiwan policy, so it seems there was a decision in that point in time to start.
郑哲轩说， 2019 年年初，习近平就台湾政策发表讲话之后，似乎是在那个时间点，决定开始对台湾施压。要求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他认为在过去的一年里，这方面压力变得越来越大，而且不仅是军事扰台，还有网络媒体和数字媒体中假信息的企图等，变得更加激烈。但他不认为这是方向的改变，中共只是在延续一种已经存在一段时间的模式而已。2022年中共对台最强硬一年，今年8月初，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中共随即举行绕台实弹军演。部分演习区域不仅涵盖台湾领海，更发射四枚导弹飞越台湾北部上空，被视为数十年来对台最挑衅的行径。中共还于10月中旬的二十大上修改党章，将原本对台的一国两制方针修改为语调较强硬的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并增修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等内容。对此，郑哲轩说，中共领导高层对台态度相当明确，不会给予台湾或中华民国政府任何政治合法性。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是台湾是中国辖下的一个省，而且希望不动武就能统一。郑哲轩说，
I don't see a military conflict as being imminent, but the situation does grow more dangerous with each passing year.
郑哲轩说，我不认为军事冲突迫在眉睫，但情况确实逐年变得更加危险。随着中共军事能力的增长和增加以武力吞并台湾的意图，他认为未来统一的前景每年都会增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从台北发来的年终报道，台海危局近年来最低谷第一部分，中共的军事威胁，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分享第二和第三部分，中共对台湾的经济胁迫以及台湾如何应对。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我们继续收听年终报道，台海危局近年来最低谷第二部分，作者金谷，由志远播报。
两岸特殊的一年，俄乌战争强化西方对台湾的支持。位于南台湾高雄的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教授林文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因为国际局势演变，今年对两岸关系来说是相当特殊的一年，例如俄乌战事从今年二月份延续至今，以及中共二十大通过了习近平的中共总书记第三任期。林文成说，俄乌战争导致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不信任感激增，间接增强对台湾的支持力道。虽然两岸关系今年严重恶化，但林文成说，佩洛西访台之后，中共军演只是习近平的内宣效果，不代表两岸关系因此失控。台海紧张情势也不会无限上纲，因为习近平不会容许任何意外影响他的连任。两岸官方对话管道自2016年台湾总统蔡英文上台后便全数中断，陆客来台也于2019年8月份终止，仅有少数民间与学界的交流。疫情爆发这两年来，两岸民间交流也几乎止歇。不过林文成认为，台湾11月底的九合一地方选举，国民党大胜，似乎让中共重燃两岸恢复协商的希望。林文成说，
刚起行稳的台湾地方选举啊，可能会给北京带来一些希望。所以我觉得真正的关键在2024年的总统选举，习近平领导之下的中共的政权所要的做的事情是帮助国民党啊重新取得执政的一个权利。如果国民党可以赢得2024年的选举的话，他当然希望呢跟国民党来协商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
中国禁止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学者称恐怕只是开端。中国海关12月8号无预警禁止台湾178家业者输入水产品，要求产品输入必须完成注册和登记。其中台湾鱿鱼受创恐最大，其次为五仔鱼、煎鱼及秋刀鱼。据台湾农委会估计，60多亿台币约2亿美金的鱼产品恐受损失，并重挫产业链。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痛批北京，称通过行政注册手段干预贸易，违反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规则。台湾总统蔡英文也批评，对岸再次以突袭方式让台湾水产品出口受阻，对两岸贸易的正常往来没有帮助。对此，林文成表示，乐观来看，这是两岸还不至爆发军事冲突的原因，因为中共会先使用经济战的手段来撕裂台湾内部。他说，台湾农渔民的利益长期遭两岸政治绑架，中国对台湾农渔产品长期采养套杀的策略，先让台湾加大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再祭出片面禁令，让基层农渔民蒙受损失之后，对民进党政府掀起反弹浪潮，进而操弄民众投票给国民党。林文成说，
他是政治的目的，用经济作为手段来禁止台湾的产品，这对台湾来讲非常的难以掌握。如果在野党也愿意配合北京来谴责政府了，为了未来的这个选举着想啊，那会让北京觉得他的手段有效，就会持续下去。如果台湾朝野团结，人民有一定的认知的话，当然北京的这样手段呢，的效果就大为降低。
中共于2021年就曾禁止过台湾菠萝、释迦和莲雾等水果输中。今年6月，中国以台湾石斑鱼检出禁用药物且土霉素超标暂停输入，造成高达 99% 的石斑鱼出口滞销。另外，中国也以台湾白带鱼、竹荚鱼包装被检出新冠病毒为由禁止输中。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份访台之后，中国海关署也立即发布暂停台湾地区柑橘类水果进口，理由是检出有害性介壳虫及两种杀虫剂残留超标，而冰鲜白带鱼和竹荚鱼两度因包装验出新冠病毒被禁输中。截至12月，台湾输入中国的各项主力产品全遭卡关。林文成说，这恐只是开端，中共禁令从台湾的农渔产品扩大到食品业，未来施压力道恐更强。台湾政府得积极协助出口商开拓其他海外市场，降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金谷的年终报道，台海危机近年来最低谷第二部分。回来，我们继续分享报道第三部分，面对中共的军事和经济威胁，台湾如何应对？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我们继续分享年终报道，台海危局近年来最低谷的最后一部分，面对对岸的多重威胁，台湾如何应对？
台湾态度相对软化，向对岸递出橄榄枝。相较于中共的强硬，台湾今年抗中力道不似往年强烈。蔡英文于10月10号的双十谈话中向中国递出橄榄枝，他说兵戎相见绝对不是两岸的选项。他还说期待在两岸边境解封之后，能够逐步恢复两岸人民之间健康有序的交流，进而舒缓台海的紧张情势，以及愿意和北京当局寻找双方可接受的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方法。 位于台北的中华战略暨兵棋研究协会研究员李华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蔡英文今年提及两岸关系的时候，言语相对和缓，不再重申去年双十的四个坚持及两岸互不隶属等恐刺激中共的言语。李华球说，九合一地方选举结果也显现，台湾选民已趋成熟，不因中共的持续压迫加大反中情绪，反而理性选择。李华球说，
今年的两岸关系的特色就是抗中保台这张牌，从九合一选举来看效果并没有特别的突出，也就是说台湾的民众已经对于两岸关系或国际关系的重大议题，在一种冷静观察跟冷静的对待的态势当中，斗而不破的两岸关系、会延迟下去。
专家称，一年内两岸恢复交流指日可待。李华球认为，中共未有明确的统一时间表，但未来5到10年内将强化其军事整备，并斟酌国际形势。他说，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11月份与 G20 峰会的会面对两岸关系具和缓作用，两岸未来的和平，美方仍扮演重要角色。李华球说，
除了8月份的军演比较严重之外，20大之后并没有比较严厉的军演，看起来有收到美国的警告的讯号。美国对台持续的增援，对中国大陆来讲，应该是他考虑要不要进犯台湾关键的一个要素。
中山大学的林文成则表示，美中关系的改善对两岸有利有弊。近期台湾疫情趋缓，北京也逐渐解封下，两岸民间恢复交流指日可待。林文成说，
未来的一年，两岸的小三通可能会开通，尤其过年的期间，民间的交流恢复的话，会使两岸有走向缓和的迹象。北京的决策的透明让我们感到担心，不然的话，我觉得两岸关系看起来都是朝好的方向发展。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志远分享台北特约记者金谷的年终报道，台海危局近年来最低谷。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后疫情时代的最新动态，苹果代工企业富士康实施新举措。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全球最大的苹果手机代工企业富士康公司星期三，也就是12月14号宣布立即终止其最大的苹果手机代工工厂郑州厂区绝大部分的防疫限制措施，特点是点对点的闭环生产管理方式。请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富士康郑州厂区不久前因为防疫限制措施引发员工离职潮，很多员工不顾厂方的劝说和阻拦，坚持离职离厂，甚至步行返回家园。防疫限制措施还曾引发厂区的抗议示威和与警方的冲突事件。郑州厂区的苹果手机生产也曾因为职工离职和抗议示威而遭受严重影响，导致产量下滑。富士康星期三在其官方微信公号发布一份声明表示，公司此前根据政府要求实行的点对点闭环生产管理方式结束了。在闭环生产管理方式下，员工的日常生活被限制在两点一线之间，也就是说，员工每天只能往返于宿舍和工业园区的厂区之间。富士康的声明还表示，厂区内餐厅已经恢复正常供餐，公司也不再为员工提供免费的一日三餐。富士康是总部设于台湾的鸿海集团的一部分。富士康在中国大陆除了拥有郑州厂外，还在包括深圳在内的中国其他城市拥有规模稍小的工厂。富士康是在中国政府为动态清零的极端风控防疫措施松绑一周后，决定解除郑州厂点对点闭环生产管理方式的。不过北京当局风控措施松绑后， 中国各地的疫情迅速飙涨。中国政府历时三年动辄封城的防疫措施，不仅严重影响民生，导致民怨沸腾，而且重创了中国经济。上个月，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的中国多座城市爆发了十分罕见的反封控抗议示威。当局随即在无预警、无准备、无计划的情况下，突然宣布放松疫情管控。根据新出台的规定，民众不再需要没完没了的接受全员核酸普筛，出行出入公共场所及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也无需出示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如果真有人核酸检测呈阳性，只要症状不严重，他们不必被强制送往隔离集中点隔离，而只需待在家中隔离和治疗。富士康郑州厂是全世界最大的苹果手机代工厂，但是10月份由于厂区内有人感染新冠，食堂缺乏食物，而且员工抱怨工作环境不安全，因此发生成千上万员工的离职潮。每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对于像富士康这样的公司来说，都是最紧张、最繁忙的生产季节，因为他们必须在年底的节假日到来之前加速生产和交货。苹果公司今年曾提出警告说，苹果手机 iPhone 14交货可能延后，因为生产环节上遭遇了冲击和影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文化风貌。美国这个国家的多样性在音乐中表现出来，为了赞美这一传承，史密苏尼美国历史博物馆最近奖励了四名艺术家，他们代表了美国音乐的多样性。四名传奇的音乐家，格罗里亚和艾米丽·埃斯特凡、苏珊·塔德奇和戴夫·格罗尔最近获颁詹姆斯·史密苏尼诞辰200周年奖章，这是史密苏尼学会的最高荣誉。这个奖项始于1965年，用以表彰那些对自己的领域做出过独特贡献的人。过往的获奖者包括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时装设计师拉夫·劳伦、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和理论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馆长安西亚·哈蒂格说
：“I'm really honoring those artists who have made such a difference in their craft, but who also have given back.”
我们奖励这些艺术家，他们在各自的领域表现出色，但又愿意回报自己的社区，帮助我们定义美国人的含义。古巴裔美国歌手格罗利亚·埃斯特凡已经唱了40多年，他获得过7项格莱美奖，同时也是总统自由勋章的得主。他和他的丈夫艾米利奥同时获奖，因为让拉丁音乐在美国更为风行，要归功于他们。
And that was our only goal to make music that people would enjoy, and then as we grew,
那是我们唯一的目标，做出人们喜欢的音乐，然后在我们成长的同时，我们作曲并且录制出来，它逐渐走出这个圈子，然后我们的目标成了让我们把音乐分享给世界尽可能多的人。音乐人兼制作人艾米利奥·埃斯特凡说，音乐没有语言，你喜欢什么就应该做到最好。我和格洛利亚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展示我们的本色，并且以自己的方式被爱。美国歌手和吉他手苏珊·塔德奇是另一位获奖者，他获得过多项格莱美奖的提名，他也因为蓝调而闻名。
Through music, we can heal. We can heal each other. We can get through these hard times. Through our music, we try.
通过音乐，我们可以治愈，我们可以相互治愈，我们可以走过这段艰难的日子。所以，通过音乐，我们试图带来希望、愈合和多样性，还有患难与共。史密苏尼诞辰200周年奖章的另一位得主是戴夫·格罗尔，他是喷火战机乐队的创始人和主唱，也曾经是摇滚乐队涅槃的鼓手。
I am a DC area native. This award holds a lot more weight than.
我是在华盛顿地区长大的，所以这个奖承载着许多在这里长大，而且多年来也去了史密苏尼无数次。在这块地方长大太好了，这里文化艺术太丰富了。
So much culture and so much art.
颁奖仪式第二天是美国历史博物馆新区开馆，那里讲述人们如何通过流行文化来传递美国故事。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